这时敦煌也出了名僧，如善道开，16国时期敦煌人，俗姓孟，诵经40余万字，修禅定，据说他只识松子、江郊等达7年，后入中原，高僧传有传。释道法，北魏时敦煌人，出家后专精禅业，后游成都，为星月姬香二寺寺主。公元474年，终于其地。敦煌石室发现的大量写经中，还有一定数量的道经，其中最著名的是《老子化胡经》。此经据说是西晋道士王福所作，是道教同佛教争雄过程中编出来的一个故事。此经原为一卷，后来不断增续，遂至10余卷。我们可以想见，敦煌当时道教之盛，敦煌莫高窟第249窟窟顶就画有东王宫、西王母，酒泉丁家闸墓壁画不仅有东王宫、西王母，还有其他道教神话传说的题材，其中东王宫、西王母被道教奉作主掌长生不老、羽化登仙的尊神。敦煌魏晋墓中出土的小陶罐上还写有急急如律令，正是道教咒文中的常用语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一号墓中出土的西凉建初14年418年的随葬衣物书，其中写道，高昌郡高昌县孝敬里韩娶妻命早终，锦条随身杂物如右，实见左青龙右白虎，书物数前朱雀后玄武，急急如律令。这里的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都是道教太上老君周围的四灵，急急如律令则是道教咒语，这说明道教不但在敦煌流传，也经敦煌传入西域高昌。不仅道教经敦煌西传，经史典籍也经敦煌传入西域，在鄯善、吐鲁番等地墓葬中还发现过晋写本《三国志》残纸，在另外一件北凉玄始二年412年的文书背面还发现了古写本《毛诗序》。《三国志》一书作于四晋，而抄本如此之快就传入西域，这说明敦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，也反映了高昌地区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准。对这一时期敦煌学术文化艺术的成就应怎么看？当代学术大师陈寅恪经研究后认为，这批敦煌学者上续汉、魏、西晋之学风，下开北魏、北齐、隋、唐之制度，敦煌文化学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。见陈寅恪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，也体现了敦煌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这个特点。所以笔者认为，汉唐时的敦煌盛大而辉煌，魏晋16国时期的敦煌也同样精彩。西晋16国北朝时期敦煌学术文化繁荣的原因是什么？第一，敦煌偏处西北，远离中原，避免了内乱兵祸的劫难，保持了长期安定的环境，大量中原大族百姓迁居或避难流亡到此，近10万人口，发展了生产经济，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。陈寅恪先生指出，流渊石勒纷乱之时，中原之地西为战区，独河西一隅尚称治安，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，外来必扰之如应易得旧之传授，历史既久。见陈寅恪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。第二，敦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，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，这就使之能吸收西域文明、中原学术及江左文化之丰富营养，接受来自各方文化的影响，与本土文化融汇，形成敦煌文化的昌盛风貌。第三，与敦煌文化传统风尚有关，自汉武帝拓疆建郡立县以来，一直与中原保持密切联系， 先秦汉魏文化典籍在这里广泛传播，自西汉末中原江左一批儒学世家大族迁居至此，他们子孙相承，衣冠不坠，经过数百年文化积累，有较深厚的文化基础。第四，各割据政权执政者对文化的重视提倡，不论执政者为汉为胡，大多重视经史，提倡儒学，尊崇佛教，兴学授业，这无疑有力地促进了文化学术的发展。敦煌莫高窟的开凿，敦煌莫高窟现存有编号的洞窟735个，显示出敦煌曾有的兴盛，但这个石窟群并不是在同一时期开凿的。据多年来敦煌学者的调查研究，现存洞窟是由北凉、京、北魏、西魏、北周、隋、唐、五代、宋以及与其平行的张氏、曹氏归义军政权，直至西夏、元，在大约近1000年的漫长岁月间陆续营造而成的。关于莫高窟的开建年代，在我国的史书中几乎没有什么记载，只有到了唐代才有一些关于莫高窟开建的资料，如巴黎图书馆藏敦煌文书残文P.2961莫高窟的碑文等。现在认定莫高窟在前秦建元二年366年由沙门月隼开凿第一窟，是依据武周胜利元年698年立的李君克让莫高窟修佛龛碑中文字记载而确定的，此碑简称胜利碑、李义碑、李克让碑，又称李君修慈碑、佛龛碑。碑主李义，字克让，武周时任校谷府校尉，是公元689年李氏修缮莫高窟时所立。晚唐莫高窟记书写在第156窟前室北壁左上方，属咸通六年865年正月15日，敦煌文书P.3720有稿本。该题记中也记有前秦建元二年乐隼开凿佛窟，很明显这还是依据前碑而记的时间。此碑原在莫高窟第14窟，清末被毁，现在可以在敦煌研究院的陈列馆里看到碎成一大块两小块的残件。李君克让莫高窟修佛龛碑，碑文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门月隼戒行清虚，执行恬静，长杖刺林野，行至此山，忽见金光，状有千佛，造窟一龛，赐有法良禅师从东界此，又与隼师勘测，更及营建迦兰之起，滥觞觉二僧。其后复有刺史建平公、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，而后河州梨树造作象仍，月隼、法良发其宗，建平、东阳弘其迹，即窟室1000余龛。从上面的碑文我们可以知道，第一，莫高窟开凿的时间为前秦建元二年及公元366年，第一窟的开凿者是沙门月隼，赐有法良禅师，又在月隼开凿的洞窟侧营造一窟。敦煌营造石窟起源于月隼、法良两位僧人，不过公元366年正是田良、张天锡统辖敦煌时期，这并无关紧要。在当时多个政权并立的时期，公元366年是前秦建元二年，也是前梁张天锡太清四年，也是东晋废帝太和元年，前燕建熙六年。至于月隼所开为哪一窟，法良造窟今何在，已不可查，或许不存在了。现在敦煌莫高窟最早的 第268、272、275朱窟，一般认为是北梁时期开造的。在公元420年至442年。第二，在乐准法梁造窟后，又有刺史建平宫、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，而后瓜州敦煌的官吏百姓不断营造石窟。那么东阳王是何人？经研究可以明确为北魏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，其姓氏为元氏，系北魏皇室成员，北魏皇帝鲜卑贵族拓跋氏，早就改为汉姓元氏了。关于另一位建平公，经研究可明确为西魏北周时的瓜州刺史建平公于毅。第三，从那时到武周圣历年莫高窟修佛龛的时候，已修龛室一千余。敦煌莫高窟的早期洞窟，早期洞窟是指十六国北魏、西魏、北周时期到隋以前近200年时间的洞窟。了解了早期洞窟，就可以了解这一时期敦煌的历史文化艺术。然而要判定敦煌莫高窟的早期洞窟并非易事，因为现存的早期洞窟中，除了第285窟有西魏大统四五年538年至539年发愿文题记外，再没有可供断代的直接材料。只有通过对洞窟的形制、塑像、壁画、图案等项进行分类排比，分析它们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变化及它们的共存关系，探求演变过程的阶段性，从而为洞窟断代。这不是几个人在短期内能做到的，而是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群策群力、分工协作，几代人用几十年调查、排比、分析、研究的结果。比较一致的意见，早期洞窟40个，具体分期断代：一、北梁421年至439年7个，第267、268、296、270、271、272、275窟。这一组7个洞窟中，第268、272、275三窟南北比邻，自成一体，为莫高窟现存洞窟中最早的。二、北魏前期439年至500年8个，第259、254、251、257、260、263、265、487窟，其中第254窟有大家熟知的萨朵太子舍身饲虎的佛教故事画，大家喜爱的九色鹿王本生画在第257窟的西壁上。三、北魏后期西魏500年至534年10个，这时北魏在敦煌撤镇建瓜州，曾以皇室东阳王元荣为瓜州刺史，元荣任期历北魏、西魏两代，曾在敦煌莫高窟开凿了一些洞窟，将内地深受南朝汉文化影响的佛教艺术移植西来，使敦煌莫高窟艺术风格内容向中国化过渡。这一转折时期的洞窟有第246、247、248、249、285、286、288、431、435、437窟。四、北周557年至580年15个，这15个洞窟是20世纪60年代初研究者从原先认为是隋代的115个洞窟中分离出来的，但未能得到承认。又经20余年的研究对比、科学分类，才判定了这15个北周洞窟，并得到学界认可。这15个洞窟是第250、290、294、 296 297 298 299 301 428 430 438 439 440 442 461窟。早期洞窟壁画内容多是宣扬释迦牟尼事迹的佛传故事，释迦牟尼生前各个世代教化众生、普度众生的本生故事和度化成佛的因缘故事，除此外就是千佛、飞天、力士等画面，如月光王狮头、狮皮王割肉喂鹰、闪魔家中君孝亲、毗楞揭离王身定千钉、萨朵太子舍身似虎、得眼灵故事及500强盗皈依佛法等，其主题是忍受屈辱苦难，自我牺牲，普度成佛而自我解脱，达到修炼的最高境界。这正是统治者所需要、所提倡的。就是这些佛教宣传话，也曲折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，广大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里充满了残酷、恐怖和伤残。在壁画里出现了那么多割肉挖眼、身定千钉等惨不忍睹的景象，而且做了道德上的肯定。在如莫高窟第296窟北周的微妙现身说法图，壁画用了21个场面，完整表现了微妙两次被活埋、三次被迫改嫁、家破人亡、走投无路的悲惨遭遇。这难道不是当时妇女身受种种苦难的真实写照吗？至于少数故事化，如九色鹿救溺人的故事，则颂扬了人类的善良，救助人于危难中，这总是好的，也宣扬了佛教因果报应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这总是受苦受难的善良人、老实人所希望的，不然苦难人还有什么指望呢？因此这样的故事也反映了社会现实，千百年来深受大众的喜爱。壁画所反映的社会现实，从社会生产生活画面，从大量供养人的画面，更有较充分的体现。莫高窟第296窟北周的福田经变，本来是宣扬释迦牟尼做出的七种施舍以供奉僧人和便利百姓，但却直接描绘了现实生活中某些劳动和生活场景。我们可以看到赤裸上身的泥瓦工在修造佛塔，也看到丝绸之路上商旅往来，中原商队赶着毛驴，驮着货物走上桥头，西域商人牵着骆驼等待过渡。这与当时商贾贩客田尾于齐亭见北周书异域传记的情况是一致的。莫高窟第263窟北魏北壁的大壁画，佛像四周环绕着舞姿优美的菩萨，上有轻盈旋转的飞天撒花九香，四周四壁的天宫楼阁里有露半身并演奏各种乐器的乐队及舞队。壁画上演奏的乐器有箜篌、琵琶、筝、琴、五弦、排箫、角、笙、海螺、葫芦琴、腰鼓、波浪鼓等15种，为中原音乐、河西各族胡乐、西域音乐的交汇，证明了当时敦煌音乐艺术的昌盛。这时期大量供养人像具有较高历史价值，供养人像在窟中少则十数、多则数十，每一身旁均题写本人姓名，有的还属写职衔、籍贯，有僧侣官吏、豪门贵族，根据身份着有不同服饰。莫高窟第285窟北魏则有许多少数民族形象，在毡帽、穿裤褶、腰束带、 挂水壶、小刀等生活用具，表情动态榜题上有姓名。华黑奴可能为华国人，今阿富汗西北。因安归、石宠基、在河、南当、前归等北方少数民族人物。脑后垂小便者则为鲜卑族，世称锁头鲜卑。从人物形象装束看，至少有鲜卑、卤水壶、底、枪、西域壶和外国人，这说明敦煌却为华戎所交衣都会也。